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样的信息，因为在这个救主耶稣诞生的季节里面，首先我们知道美国的大选已经几乎尘埃落定了，Time 杂志已经预定，事实上已经印好了2020年风云人物是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和副手贺锦丽，那这是最美的宣告。伊斯瓦隆连续252天，事实上在现在已经差不多260天了，寻思加护病房一直没有休息。那个一个老先生告诉瓦隆，我想跟我妻子在一起，他回不去。瓦隆医生就拥抱了他，安慰他，这是最美的拥抱。这是明年要发行的邮票，美国决定今年有两张邮票是关乎我们华人的，一个是明年是牛年，所以邮票是牛年的邮票，中间那张是吴建雄博士，也可以说是吴教授，他的功绩一直没有被宣扬，就是他做实验证明了杨振宁李政道不对的新定律是正确的，所以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可是吴建雄博士呢却好像是默默无闻。邮局呢准备发行邮票要纪念他，这是明年最美的邮票。现在冬天开始了，秋末冬天的时候，枫叶是最美的季节，我的后院也有一些枫叶，可是枫叶上如果有这只小鸟的话，就显得更美，这是最美的蜂鸟。这是月柜，月柜里面藏着十诫，代表神与人之间的约，也代表耶和华神的同在。这个天上约柜的前面站着天上的大祭司。今天我们要借着希伯来书8:1-13来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就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第一讲。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8:1-13。请，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指认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签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阻止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就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赐你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这段节期是纪念你诞生日子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存着赞美的心，来分析分享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你所流传在世上的圣经，来纪念那更美的子约的大祭司。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接下来要跟大家借这段圣经分享三段重点。第一个是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跟地上的大祭司不一样，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旧约有一段约，可是这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第三，他带了更美的应许，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可是这是更美的应许。我们一段段来看，先看第一段，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一到五节。那第一节说他在天上至大者右边啊，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呢是出自诗篇110篇第一节第二节，几乎完全照抄。那这位大祭司具有君王尊严和能力，他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坐在至大者的宝座右边呢，表示他有君王和他君王的尊严和能力。又是诗篇第110篇呢，甚至说伸出他权柄的杖，代表他有君王尊严和能力和权柄。那第二段，好，主耶稣已经完成第二段说他这个他所是，他是什么，这大祭司是什么，他所做的和他所具有的乃属灵追求第一要紧的事。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徒要认识这位大祭司，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做认识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跟在地上的大祭司是不相同的。他有这个天上大祭司 他是天上大祭司，他做天上大祭司的职分，他有天上大祭司的权柄能力。这是我们要知道属灵里面最重要的啊，最要紧的事要了解。那圣经告诉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一段，他所是，他所做，跟他所有。主耶稣已经完成在地上的使命，他坐，已经坐在至高者、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坐下了，坐下来表示他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等候妇人使仇敌做他的脚凳。这诗篇110篇呢，就说他要等待神征服了撒旦，要撒旦做这耶稣基督的做脚垫。做脚垫的意思就是他在脚下，他在脚下就是他要完全臣服于大祭司，这个撒旦要完全的臣服在主耶稣的脚下，这是在天上大祭司右边的这个意义。他坐在最尊贵又最恩慈的地位上面，那至大者是耶和华神，是父神，他坐在父神的右边，这右边代表的是最尊贵最恩慈的地位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天上大祭司的意义。第二，他在真帐幕里做执事啊。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什么是真帐幕呢？地上有很多帐幕，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搭起帐篷来，要走的时候就把那个帐篷拆掉扛着走，那是地上的帐幕。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仍然神的约柜在帐幕里，那个帐幕是人手所知的，不是主所知的，也就是说不是神所建立的。那神所建立的就是真帐幕，他在那个真帐幕，也就是在天上所执事。执事本文字呢本身是仆人，可是他在那里做神的仆人，在那里做大祭司。那这是这段经文的意义。那里面含什么意义呢？就说真帐幕在天上至圣所里，主为我们显现在神面前。他为什么显现在那里呢？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显现在那里做大祭司，做中保，也就是做我们的辩护律师。我们的祷告都由耶稣基督带到父神的跟前为我们辩护。为什么我们这样祈求啊？那希伯来书9章24节里面所说的，说因基督并不是尽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所以希伯来书9章24节是说，这个圣所，地上的圣所，是天上圣所的影像。那我们都知道，影像就是代表那个实体，而不是真正存在的。像我们在太阳底下走路，那个影子跟随着我们走，那个影子不是真实的，只是代表真相的存在啊。乃是进了天堂，就是说这个大祭司呢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这是所以第二节的经文呢是从这里来引申出来的。他为我们显在父神的面前，就是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地上摩西所立的会幕是天上真帐幕的影儿，所以那是一个影子。 不是真实的，真真真实的在天上。等一下我们再做解释。好，这里说做执事，做执事我刚才说过，执事是仆人的意思，尽大祭司的职任，拯救靠着他进到神面前，并替他们祈求。我们要来到施恩宝座前，就像以前地上的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他是现在主耶稣进到神面前是替我们祈求，要拯救我们进到那个天上的至圣所里面为我们代求，这是做执事的意义。好，第三，他向神献真实的礼物，三节到第五节，大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献祭物设立的，祭司的职分就是要献祭，那献那个礼物啊，向神献礼物，向祭物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所以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也必须要有他所献的。他所献的是什么？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如果是做地上的祭司大祭司，耶稣不合那个身份，不合律法，因为律法规定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做大祭司。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不是那个亚伦的后代，而是归犹大族的，他是犹大族的后代，不是亚伦利未族的后代，所以他不配在地上做大祭司，他没有这个身份，所以他是在天上做大祭司的，不是在地上做大祭司的。他供奉的本是天上似的形状和影像，所以他地上大祭司献的祭呢，是天上献祭的影像，不是真实的。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那个蒙神警戒他说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在那个西乃山上吩咐耶稣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建造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这是山上的样式。所以神吩咐他一定要照他所吩咐的来建造。这意思就是说，这天上的事呢，是地上的会幕要照着天上事来建造，而只是它的影像、它的形状，不是真实的本身。好，这里告诉我们，地上的供奉是看得见的服役。地上大祭司献牛、献羊、献鸽子、献的这些是看得见的服役，是天上侍奉看不见的真相。那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献些什么呢？我们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可是看不见的才是真相，看不见的却是假象。那这个什么意义呢？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是真相，是永远的。你眼睛看见的，肉眼看见的，是暂时的，是影像。这个我们常常还不信主的人常常会讲，你把你相信的神叫出来，我看见了我就相信。那他相信什么呢？相信了暂时的，相信那个影像。你要用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个真相，看见了永远的，那在天上的大祭司。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属天的那眼睛啊，来看见那永远的，看见那个真相，不是看见那短暂的影像。这里我提一下说，我们科学家今天证明所有宇宙云的物质 95% 是看不见的，那就叫做暗物质。那有 95% 是看不见的， 5% 是我们肉眼看见的。所以我们肉眼看见的所有星球，地上的所有东西，都是那含在那 5% 里面。所以我们是蛮可怜的，有 95% 的暗物质我们是看不见的。是不是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呢？今天看得见的以后都要毁灭，都要消化。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天地都要废去，物质都要消化。那照科学家讲什么呢？那些物质看得见，物质毁灭到哪里去呢？变成暗物质。那是不是暗物质才是永远的，才是真实的呢？求神帮助我们，他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那看不见的是真相，是永远的。今年有科学家已经在做研究，是不是看得见的物质是短暂的，看不见的物质，那暗物质才是永远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可能这才是真实的。主耶稣献上他的血，成就永远赎罪的祭。他献上的血是那真相，是永远的，在天上献的。我地上献的羔羊牛，这些牛羊的血是短暂的，是不是永远的，是那个真相的影儿。所以地上的大祭司献的祭物每年要再献一次，有罪的要重新再献，因为那是短暂的，不是永远的。主耶稣的血在天上献在那个神的跟前是永远的，一次献上永远就献上，永远有效。希伯来书9:12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就是用大祭司，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就是真相，那就是永远的，这是他献神真实的礼物，他向神献真实的礼物，那个他的血才是真实的礼物。他的身体，他的血是真实的礼物。好，第二，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所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耶稣天上大祭司的职任是什么？超越人间大祭司的工作。人间大祭司的工作，一年一次进至圣所献牛羊，他要先献祭，为自己的罪献祭，在外面献祭坛上献祭，为自己的罪献祭，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那他所做的工作是这样，可是天上的大祭司主约耶稣所献的是超越人间大祭司的工作。他献上自己的身体，献上自己的血，他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跟前， 也引领我们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这是耶稣在天上的职任，是更美的职任。耶稣做人与神中间的中保，因信称义，就在我们跟神之间做了中保。因为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就不再过问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做那个神与人中间的中保，那个辩护律师替我们辩护，替我们赎罪。所以这是更美的约，他是那神跟人之间立的约，是更美的中保。耶稣使人的神的生命不至免灭亡，反得永生。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前面所犯的罪，可是并没有告诉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这里呢，耶稣使人得神的生命，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相信这位主耶稣，他所献的祭就使得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什么更美的应许？这个大祭司这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这更美的应许是更美的职任，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好，第二，这约是取代所谓有瑕疵的前约。第七节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后约了。表示说前面所定的约，那十诫所有的律法，那些是前约，前约是有瑕疵的。不是说约的本身有瑕疵，而是它在执行上有瑕疵。如果是没有瑕疵，就不需要再有后约，不需要再有新约了。这意思是说，前约叫人因行律法称义，在执行上是有瑕疵的。为什么在执行上有瑕疵呢？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那这个律法定的什么呀？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得救，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只是告诉你，你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并不能拯救人，是要提醒人不要犯这个罪，已经犯了这个罪，没办法了。这是在执行上的瑕疵。后约叫人因信基督称义，没有必要行律法。所以后约就是新约，你称义不是因为你行了律法，而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献祭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就赎了我们的罪。这是因信称义的意义，这是后约。所以后约在执行上没有困难，在前约执行上是有瑕疵的。那罗马书五章第一节说，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就是因信称义，在执行上没有问题。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是圣经所说的，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因为你遵行了律法所以称义，而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所以称义。雅各书四章十一节下，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这个雅各书是在新约里面， 那这个不在乎真心律法、世论律法就没有必要了呢？新约告诉我们，这是耶稣的弟弟、肉身弟弟告诉我们：你如果是论断人，就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律法，就是不遵循律法。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成圣的道路上面要守律法，成圣要遵循律法。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得救，确实要靠行律法来成圣。走那条成圣的道路，不能违背律法。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如今呢，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里告引断一章说，不仅仅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要借着我们神的灵，是什么？圣灵。圣灵帮助我们，这两耶稣所做的洗净了我们的罪，圣灵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可以完完全全的称义，也靠他来遵循律法，靠这位圣灵引领我们，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来遵循律法。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如果你走成圣道路不遵循律法，仍然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后面举的不要自欺，不要淫乱拜偶像，奸淫作变同青蓝色，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举了一大堆的违背律法的事，一大堆罪，犯这些罪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所以我们走成圣道的路，仍然要遵循律法，是要靠圣灵的帮助。好，第三，这约是神主动另立的新约，不是人要求的，是神主动要另立这个新约啊，末后要另立新约，这是第八节所说的。第八节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这是耶和华神，也就是我们的主神，指责百姓说啊，或者说主指责前约的欠缺说。第八节，日子将到，那有一天要到，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日子已经到了，两千年前就已经到了，要跟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神自己主动向他的百姓说的，末后要另立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新约的第八节这段话是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的，所以老早神就在他的子民的面前说了要另立新约，因为旧约有瑕疵。前约找妻子背约，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指的出埃及的时候，神拉着以色列人的手，引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立了约却不恒心遵守，一直在违背神的约，三番四次一直在违背神的约。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就是反反复复，神跟他立约，他守了一段约的时间，神祝福他们，恩待他们， 然后他又违背神的约，违背神的约，神在惩罚他们那个受这个视为强敌的逼迫，他们又悔改认罪，整个历史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的历史。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这是耶和华神自己说的，我不理他们。他这样三番四次的不恒心遵守我的约，就好像妻子违背了约。这妻子违背约的事上是在耶利米书33章32节说，我不下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的丈夫，这是神自己比喻，他做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做他的妻子，就像今天的新约，我们是新妇教会，耶稣是新郎，在用夫妻的关系来做比喻，那旧约的时候也这样做比喻，耶和华神做以色列人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一说前约遭妻子背约，是以色列人违背了他的约。诗篇132篇12节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就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可是以色列人一再违背神的约，所以他亡国，被巴比伦、被亚述征服了，又被罗马统治，甚至亡国几千年的时间，1948年才复国，因为他的子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在宝座上，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约。第三，他带来更美的应许，10节到13节，应许赐给里面的律法，赐给我们不是写在石板上的律法，而是写在我们里面心里面的律法。世界上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律法是写在信徒的心上，信徒想起那个心里面那个律法的时候，就自动的去遵守，借着圣灵的帮助。好，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旧约里面老早就这么说了，所以新约希伯来书10章上是抄录了耶利米书30章33节的。好，耶利米书17章第1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心板上和坛决上。所以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不是记载的律法，可能他背诵的很熟，可是记载在他们心上跟坛上，就是每个人心上跟圣殿里的记录，是他们的罪，他们将他们的罪录在他的心上，他的坛上。所以神不能忘记，自己也没办法忘记，所以他心上不是记得是律法，他里面藏的不是律法，而是罪，所以反反复复的又去回去犯罪。希伯来书10章16节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重新的再提，这都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记载的。以西结书36:26-27说，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那个旧心旧是什么呢？是刻着罪的。现在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死心。那个旧心像石头一样刚硬不悔改，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他里面。神要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直到新约才成就。每个因信称义的人，在你信主那天，神的灵就进到你里面，就是神在以西结书里面所应许的，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那个圣灵帮助我们顺从神的律例，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心里面有个声音，就是那个圣灵的呼唤，呼喊我们回转回转，何必灭亡呢？顺从这个律是因为心里面有那个圣灵在提醒我们，遵守遵行我的典章，是因为那个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引导我们顺从他的律例他的典章。所以这是应许赐给里面的律法的意义。哥林多后书5:10，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整个人变新的了，他里面有神的灵住在里面，更新我们，所以我们是完全是一个新人，不是只是外表改变了，不是只是去洗了一个澡，而是那个净力洗了净了我们的心。哥罗西书3:10说，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基督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小基督是指跟基督一样的，慢慢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我们渐渐的更新，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慢慢的改变我们，让我们更新，像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的形象，这是赐给我们里面的律法的功效。因此有更亲密的关系在世界上，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旧约也这么说，新约再次提，可是新约有新的意义。哥林多后书5:17-18说，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我们要从世人分别出来，与他们有分别，就是成圣的意思，圣就是分别，跟世界分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就是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就收纳你们。你们心意更新变化，跟世界分别出来，我就收纳你们。收纳你们做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神说的，这主耶和华说的，说我要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不是是一个口号，而是约翰福音1:12的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是来拯救我们，他已经拯救我们， 你接受他的救恩，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是神的儿女吗？只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相信他？你如果真心实意相信他，接受了他的救恩，你就是他的儿女。所以这是更亲密的关系，不是做神做子民，而是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儿女有他的意义，有亲密的关系，有他的生命。人的儿女有人的生命，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神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是不死的。第三，应许每个人直接认识神，第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不是靠教导，而是靠自小的最大的都认识。申命记四章十四节说，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为业的地上遵行。这打从旧约摩西时代就是这样，摩西教导他们，生命就是重生诫命，教导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要怎么样遵行神的律法，在地上为业要遵行，是教导他们遵行，教导们背律法，教导他们去遵，不要违背律法上的事。历代之下十七章七到九节，他做王，就是西底家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害了亚巴底、撒加利亚、拿但业、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所以旧约是靠他差派先知大祭司或者是他的官员到处去教导人民怎么样遵行律法。事实上以色列家是父亲就有责任教导他的儿女，从小就教他们遵行律法，所以他是靠教导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不用个人自己教导，所以这是新约不同的地方，是要他们直接认识的。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要重新从灵里的母复生，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个重生是不是因信蒙神保守的人，是借着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在十字架上写舍身流血重生了我们，那必能得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这样重生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亲自的经历神的救恩，不是教导你，而是亲自的经历这个重生。每个人都要亲自的经历。我做牧师那么多年，我在教会里面领了一些很年纪很大的人进驻是至大的，也领了一些最小的。那最大的是谁呢？我记忆里面是运伯伯，运伯伯的先生，他八十几岁的时候才信主。记得那天晚上师母跟我去探访他们，那师母跟运伯母就拉着手到别地方谈话，留这个 我跟运伯伯谈好，谈了不到30分钟，他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还令运伯母大吃一惊，说80几岁了他还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高兴的要命，说运伯伯还有那个几个伯父都是70、80岁的时候，罗伯母像这个运鹏丽华他的公公，运鹏他的爸爸70几岁带他们信主，这是至大的。最小的是谁呢？我记得我在阿拉斯加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领了他的父母亲信主，他父母亲第二天把他的女儿带来，他女�儿几岁呢？他女儿是有9岁。我通常不向10岁以下的人传福音，因为感觉他们可能还不是真正的能够体会神的救恩，真正能经历重生。他父母亲在我面前说，他比我还要 ready， 懂得还要多，所以要我跟他女儿谈。所以我可以跟他女儿谈了不到30分钟，他女儿很高兴的坚决的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那是最小的，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亲自的经历重生得救，不需要人教导他，不是我教导他，只是我是引导他，问他懂心里面懂得的是不是真正愿意接受。是神让每一个信徒都亲自的经历，不是需要人家教导，这是直接的认识，不是靠人的教导，自己从打从心里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道，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得救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你有得救的经历吗？在教会里面，我在 CBC 做那么多年牧师呢，也是亲身带领的好几位信主，叫为人姊妹，像这个现在要仍然有志要接受浸礼的这刘俊弟兄，他今年4月就要受浸了，可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延迟了。他决心要接受浸礼，不管单延到什么时候，这是因为什么？他自己打从心里面重生得救，经历了这个救恩，不会受外在的环境改变他。所以我们要为刘俊弟兄感谢主，让他有坚定的信心。约翰福音14:17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刘俊弟兄为什么会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呢？是这位圣灵在他里面与他同在，常常的提醒他。刘俊弟兄认识他，神也认识刘俊弟兄，他在刘俊弟兄里面，这个圣善的灵也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你顺服他的引领，顺服他的感动。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不是靠教导，是靠圣灵的引导，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也就是说，圣灵所感动我们的，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父神的心意，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们读经祷告，为什么？求圣灵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遵行神的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是靠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是见证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你，怎么样影响你，怎么样引领你走成圣的道路。这是他的见证。这个见证是要靠里面的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不是靠人的教导，而是靠圣灵的教导，要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而且赐给我们能力去遵守他的律法。第四，允许有完全赎罪的功效。第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事实上不简单。为什么？出埃及记34章第七节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个不稀奇。神从出埃及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慈爱，要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愆。可是重点在后面，万不以有罪无罪。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神是公义的，不会混淆。明明有罪说他没有罪，明明没有罪说他有罪，他是万不能够这样做的，必追讨他的罪。如果人犯了罪，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死，直到三四代。这是神的义公义。他的慈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过犯和罪孽，他的公义是要审判我们的罪。所以这两个在执行上有问题。罗马书5章8到9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怎么解决那个义的问题呢？是要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已经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做了审判，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不能够再追讨我们的罪，自负即止，直到三四代了。神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把他的爱，不仅仅他慈爱有这个本性，而且解决了他公义的问题。这个是爱的显明。底下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称义，以前是因为牛羊献祭的血称义。这义字很奇怪，是我的上面顶这个羊，这个羊是耶稣基督，这个血在天上的至圣所献出，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神后面要自负即止，要审判他们三四代，这个愤怒取代了，这是义的代价。因为耶稣替我们流出了宝血，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更美的大祭司。地上大祭司只献牛羊的身体、牛羊的血，这更美的大祭司是献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他自己的血，这是更美的大祭司。第五，应许饮酒不酸酒的新约是永远不改变的，它不会再变旧了，它永远是新约。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必快归无有了。新约就取代了旧约。 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一开始这么说，你们要将天地卷起来，你要将天地卷，神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所以物质可能都要消灭，都要消化。所以我们说那个啊，刚刚说科学家说，那些看得见的物质是暂时的，以后要毁灭。那个暗物质说是永远存在，唯有你永不改变。神是永不改变的，你的年岁没有穷尽，要知道永永远远。这是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的，到十三章的时候，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会改变的，他的约是永不改变的，不会再变旧的，是永远的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献上他自己的宝血的那个大祭司，是全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这在你们心里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那个圣灵，行他所以喜悦的事，遵循他的旨意，遵循他的律法，愿荣耀归给他，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我们定下来的，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向我们所显现的新约，直到永远，阿们。是我们在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祷告，这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就是这里所提的大祭司，就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他已经2000年前来了，新约的子民，新约的弟兄姊妹，每年这段时间特别纪念更美之约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你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配得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在这感恩季节里面，虽然有新冠肺炎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烦躁，使得我们不安，使得我们恐惧，可是我们有这位最美之约的大祭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度过今年的圣诞节，知道你的应许一定超过我们所想求所求的，因为我们预备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必然能够保护你的众儿女们，完成你在世上的救恩。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